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线上今天7月25号来了，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你身体怎么样？今天打不打嗝呢？
今天不打嗝啊，只要万峰老师不要激动我，让我呢。
打嗝原来是因为激动吗？我第一次听说。
昨天
不是身体有问题吗？
昨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呢，因为跟万峰老师呢讨论一些事情，可能文慧呢说的太激动了，突然之间就打嗝了。那因为您这样呢没头没脑的就提起来，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昨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不知道我们在说些啥啊。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特别呢可能有一些呢听众朋友呢，我比较少见您呢在这个时间点呢上来我们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收听我们清晨直播节目的，例如呢罗永志早上好，还有呢赵继哲啊，青青也上来了，荷花根弟兄好像有几天没看到您，也上来了，都欢迎您。而且我发现大家呢今天好像比较晚冒泡啊，为啥呢？是不是因为下雨呢？
可能因为台风。
对，但是这个台风没有影响到啊西北啊那些地方啊，不过绝对影响到呢东边，例如呢从东北华北一直到华南一直到很南边的这边呢都被这个台风影响了。好，先说一说呢这一小时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灵修，还有呢我们会一起呢来听张德仁院长分享的台庆培灵会，神无限全能在我生命的彰显。他是进入约翰福音带领我们看五个神迹，透过这五个神迹我们看神无限的全能是如何彰显在人事物上面。
对了，如果你是刚刚收听良友电台的话，记得下个礼拜一就是我们75周年的台庆。
对了，良友电台75岁了，哎，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
还有几天？
对了，
好像我就不想变老，到底良友电台想不想呢？
哎，良友电台不是变不变老，就算他75岁，
本身很老。
哎，就算他75岁，他还是很年轻，他还是充满了生命力。他不是用年龄几岁来看的，因为每一岁。对，都是神的作为，所以用我们人的眼光或者角度来看，良友电台呢是不正确的啊。好，然后呢，最后我们会为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句呢，出埃及记25章1到2节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有代祷事项，赶快呢摆上来，我们会一起守望的。那说到台风，真的是要提醒大伙儿啦，因为我看到大家呢也在第五空间说呢，这个下了一夜雨啊，但是还是很热。是的，千万不要以为台风来了就会清凉啊。然后赵继哲说呢，快到台湾了，台风。我告诉您，昨天
过了，刚刚好像
还没有。昨天晚上半夜12点，从台湾的东北角宜兰那边南澳，我去过一个非常美的渔村吧，非常美非常美。从台湾的东北角宜兰南澳进入，那么现在还在台湾上空转啊转啊转，希望呢他赶快离开。但是如无意外，今天下午或者是到夜间，看他的风速会到福建了，所以我们大家多多留意啊。
对，我看到飞机又停了，高铁又停了，
对
所以呢就好好待在家里头啊，不要出去冲浪。
这个时候
冲浪
这个时候希望呢大家要考虑考虑要不要点外卖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外卖员还在外面奔波忙碌，真的是挺辛苦的，所以大家好好的保护自己。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诗篇第25篇第8节到第9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处事方式不一定能被所有人接受，总会有人去批评，而这些批评的话不一定是中听的。此时我们不要先入为主，认为是别人吹毛求疵，他们所说的可能真的是自己要注意的事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人都有机会犯错。面对别人的批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次别人给的学习机会，让我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同时提醒自己，下次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诗篇第25篇第8节到第9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是孤独困苦心里的愁苦， 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擦开，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的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知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1949年7月29日，良友电台起播。
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准备进
来。欢迎你，亲爱的张国立，欢迎你。
十、
二十、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七十、
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
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7月29日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9点。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送赞无限全能。
倒数第五天啦，五天之后就是良友电台75岁生日啦。
对，倒数第五天就还有5、6、1，倒数就第五天，所以还有4天。
哦，好，万峰老师的数学永远比我棒，这是文慧承认的啊。那一起数吧，我们要感恩啊。看到呢，大家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诶，有一些的分享，有些代导事项我们都收到了。梅尔呢就说啊，他们那边呢，福建泉州啊有台风，小心啊，梅尔，因为台风呢，可能在今天下午或者是夜间，看它的风速吧，那就会呢进入福建了。我们希望它能够转向，因为呢这个台风呢
吹向哪儿？
它昨天真的是直角度的转向啊，本来想他可能呢就不会呢吹台湾的一些城市，结果没想到呢他又突然之间又转向了啊，结果这个
怪风，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啊，希望这个台风啊，格美第三号台风，今年的第三号台风呢，希望它能够转向，不要呢吹向
今年才第三号啊，我没算过。
其实啊，已经有第四号台风了。
对，但是你看看，我们现在到七月底才第三个台风，这样这么不行
你没有观察最近几年台风都是呢，9月、11月的时候挺多的，反而呢7月、8月不是太多。好，那也请大家呢，真的是多多的保护自己的安全，另外也是为受灾的一些同胞祷告。我看到呢，甘肃王弟兄也说，他们那边呢下了2天2夜的雨，有些村庄的道路还有设备呢也损坏了，所以呢不仅是台风会带来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村庄呢因为连夜或者是连绵不停的雨也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台风呢已经在台湾呢造成了2死201人伤，所以真的是超强台风，我们祷告切切的纪念。好，今天呢我们灵修还记得吗？诗篇25篇8到9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们的道 教训他们。
神指示我们走正路，但是我们不想走嘛，
那怎么办呢？
就
拿小棍子来，我鞭策万峰老师。哎，那就有需要呢。第一个，在神面前时常寻求神的帮助。你知道自己
就是不想走吗？还寻求？
所以你要，你有心想走，但是你走不了，那你就要寻求神的帮助，对不对？还需要有同伴在旁边的扶持你、鞭策你。但是如果呢，你根本呢就是不想走，也就是反正我就是要抵抗到底，那当然你就不会寻求神。所以要看是什么心态，
就是享受最终的益乐。
对，但是心里一点都没有亏欠感，那就别说了啊，我们就不谈这样的刚硬到底的人。但如果呢，你心里还是有那种的愧疚感，你心里还是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心里呢还是很希望能够走在正路上，那你就要寻求神祷告。另外呢，也要告诉你的属灵好伙伴啊，我们一起呢，这个扶持你，一起呢为你守望。
把他带坏了
啊！万峰老师，请你不要捣乱啊！这个清晨时间不要再呢激怒我，让我呢这个又打嗝了啊。好，早上的7:46，我们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今天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进入台庆培灵会张德仁院长所主讲的神无限全能在我生命的彰显。五次奇妙的相遇，五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困窘、
黑暗、
缺乏、
灰心、
绝望，
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就感觉自己好像一定是犯了什么罪了一样。
嗯嗯，
那心里很痛苦。
不过那段时间是特别的，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低谷吧。
嗯，
因着遇见耶稣，生命焕然一新，
相信上帝是爱你的，
喜乐、
光明、
丰富、
信心、
盼望。
嗯，
我就这样相信，是的，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都给我们了。
对，
我的父母他们现在也信耶稣了，现在也聚会了。
很难受、很不舒服的情况底下，去记录一些感恩的点滴呢。
神无限全能在我生命的彰显，张德仁牧师主讲。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培灵会，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在约翰福音里头所记载的第四个神迹，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这故事告诉我们，需要很大，人很渺小，面对这么大的需要，我们该如何是好？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也是很难得，四福音书里头共同见证的神迹。在马太福音第14:13-21，马可福音6:35-44，路加福音9:10-17，还有约翰福音6:1-15。四本福音书里头都有记载这个神迹。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25:6描述将来在神那里万军之主要摆设丰盛的筵席款待万民。这概念不止在耶稣在迦拿食水变酒，酒水满盈的筵席，在五饼二鱼的故事里头，也让我们思想到将来在天上由神做东请客的那个丰富筵席的状态。约翰福音第6:1说，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 To the other side， 耶稣渡过到另外一边去。在路加福音9:10-17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是伯赛大，大概到了所谓加利利海的北边的地方。6:2说，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 对于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才选择跟随他，以及要耶稣要继续不断的行神迹，我们才要继续跟随他。这种信仰并不是耶稣所认可的信仰，因为看见才跟随。六章三节，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六章四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我说过，在约翰福音当中有记载，有三个逾越节，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的侍奉有三年多的时间。而这个逾越节的概念呢，是什么意思？一个意思一定是时间的标记，让我们知道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逾越节。那另外一个角度呢，也包括让我们理解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那个羊羔。还有逾越节的概念跟后来基督信仰的圣餐的概念是有关联的，似乎也让读者去思考在圣餐礼仪上面五饼二鱼的故事给你我什么启示。但一般教会在主礼圣餐比较少用五饼二鱼的这段经文。六章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这边你看到耶稣有两个动作，一个是举目 and 看见。举目希腊文的意思是抬起眼睛啊，抬起眼睛啊，好像告诉我们耶稣的这个动作举目看见，抬起眼睛。许多时我们在侍奉当中很少抬起眼睛，我们埋头苦干，不看外人，我们专注定睛在自己的需要上面。抬起眼睛，抬起眼睛代表着我们需要抬起眼睛来看看周遭人的需要。耶稣举目 and 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所以当你我要效法耶稣，学习举目是学向耶稣的第一步，学习举目是学向耶稣的第一步。把眼睛抬起来，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节也提到，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学习举目是学向耶稣的第一步，我们需要抬起眼睛来看看自己在哪里，看看周遭的人，甚至于看看未得之名在哪里，以及我们需要举目看天父，仰望他。六章六节说，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试验这个希腊文 Perasom， 它是考验的意思。他说这话是要考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考验，考试， test。 原来神让你我遇到一个难题，我们需要理解这是考验，请不要讨厌，也不要当作随便。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个难题，它仿佛是一个考试卷。他说这话是要考验腓力。约翰说，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难题，不要以为是神不会才丢给你，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难题出现在你我眼前，神会，他不是不会，他自己原知道，他会我们不会，他行我们不行，他能我们不能，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问他，可以祷告来寻求他的旨意啊。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所以当我读到这个经文呢，给我自己面对难题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所遭遇的难题神早有解决之道。那耶稣要来考验腓力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腓力一向以来是一个凭眼见的人，耶稣的考试测验是要让腓力看清他的问题，人必须知道他自己的问题才能够渐渐的突破自己。比方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六节，拿但业对腓力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腓力说，你来看，你来看呢、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八节，当耶稣说了一段话，腓力还是不明白，就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也就是神，你要先证明给我看，先帮我全部预备好，我要看见，我要检查，确定都没有风险，我才愿意去相信你，愿意去做。耶稣要帮助腓力看见他的问题。有的时候难题出现在我们前面，我们好像觉得我没有完成，甚至在这个考题上失败了，没有关系。重点是我们是否能够透过我们所面对到的问题，看见我们的老我，看见我们生命的不完全，并且呼求主的帮助。腓力，如果按照腓力的特色，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对神不信任，好像就也不需要有爱的勇气，也无所谓信心，反正就这样子吧。神你要先预备好，证明给我看，全部预备好，我才愿意去做，去跟随。在信仰当中需要有信念，需要有信心。在约书亚记第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约书亚带他们要过约旦河，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的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先要把脚踏进水。我所面对到的人生考试都是神要帮助我能够对自己更加的认识。考试失败没有关系，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自己哪里不足，哪里不会。耶稣考验腓力以及读者，考验什么呢？如何面对他人身体上的饥饿需要？其实约翰福音第一个神迹，那跟随耶稣的五个门徒，其中一个就是腓力。腓力是看过耶稣面对迦南婚宴的需要行过什么神迹的。耶稣试验腓力，但是第一个神迹并没有帮助腓力在信仰当中进步有信心。耶稣把考题出给他，他在试验腓力愿不愿意在任何处境里面仍旧尽力而为，成为一个供应者，面对他人的饥饿。那是考试，你看到他人饥饿，那是考试，并非不关我的事。神会在环境当中来试验我们的信仰，那是一个考试。我们需要举目，需要抬起眼睛来，当你我看见他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有反应。六章七节，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二十两，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二十两，大概换算成是一个工人两百天的工资，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耶稣说看到这么大庞大的需要，而腓力的回应也很合理啊。一个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哎。所以腓力选择没有积极作为的回应。很多时候你我面对他人的需要，我们的冷漠很有理由哎，也可以很合理。因为我就是没有那么多钱嘛。然后第八节说，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这个大麦饼只有约翰福音记载，这个饼叫做大麦饼，一般穷人所吃的。两条鱼，希腊文可以翻译作两条小鱼干，小鱼。需要这么大，可是我有的实在太少了。孩童所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小鱼干，而其实面对这么大的需要，耶稣所要的只是做我们所能够做的就好了。所以第十节，面对只有五个大麦饼两条小鱼，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约翰福音记载，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耶稣的爱跟引导，他早就有他的想法。他叫众人坐下那个地方，是他带着跟随者到一个区域，而那个区域的草多。耶稣对待人好像对待情人一样，草多的地方坐下去舒服吗？耶稣的爱是无微不至的。六章十一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都随着他们所要的。As much as they wanted. 他们需要的，原来在分饼跟鱼的过程。As much as they wanted. 你要拿多少就拿多少。All you can eat. 绝对不是呢，像我们现在说，哎呀，数量很有限呢，只有几只鸡腿而已啊，所以每个人只能够拿一只。没有哎。耶稣五饼二鱼的故事，都随着他们想要，你要拿多少就拿多少，有人食量大，有人食量小，每一个人都吃得饱饱的。我们看到耶稣绝对足以供应 as much as they wanted， 耶稣绝对足以供应人所想要的。六章十二节，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神的丰富供应不可以浪费，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神供应给你我的有哪一些呢？而我们又浪费了什么呢？有一个姊妹，他在地下室都是奶粉，他万一这个世界末日来到，他在地下室里预备好多的奶粉，那么他每到快过期就把奶粉拿出来送给弟兄姊妹。当然一个是他的未雨绸缪，一个是我们有哪一些是我们所用不到的多余的资源，神所供应的丰富我们不可以浪费，不可以浪费。六章十三节，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都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严格来讲，耶稣要门徒处理的不是不够的问题，而是剩下的问题。耶稣要门徒们把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 耶稣要门徒去处理的是剩下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专注的是不够的问题，哪些不够，哪些地方不够，可是有没有去想一想，有哪一些是剩下的，包括我们个人剩下的资源。有一个姊妹分享她的见证，有人送她两条护唇膏，她会用一条，另外一条怎么办呢？她就放在袋子里面，想说这是我多余的，祝你引导我，让我可以送给有需要的人。有一回她刚刚才离开家门口，就遇到邻居，两个一聊，哎，原来这个邻居要去买护唇膏，他就把包包里的护唇膏送给他，说刚好有一条，哎，人家送我的，这条送给你。邻居就很惊讶说，你为什么有预备护唇膏在包包里面呢？他就分享说，神供应的丰富，这是所谓我在使用上面多了一条，我就祷告，求神感动我，引导我，把这个多的资源能够给有需要的人。耶稣爱你。而这邻居非常感动，他一方面可以得到一条护唇膏，另外一方面他也听见了神的预备，神的爱，他对基督信仰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此外，我们剩下的很可能有，除了物质的资源之外，也许我们在时间上面有上班的，有一些假期用不完，我们如何把那些所谓的时间上的资源也可以不要浪费，能够放在一些参与教会短宣等等的服事里头，或是我们说啊，剩余的时光，基督信仰是没有退休的，我们会从职场上面退下来，但是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余生，能够在教会当中有参与，在侍奉当中好像找到合宜自己状态现况的服事。我认识一间教会，那间教会每一天都有晨祷，晨祷都是一些教会里头的老弟兄老姊妹，没有错，面对需要精力需要体力的，好像他们已经在往下坡走了，但他们可以很早起床，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为着教会的所提的代祷事项，每一天为教会守望。耶稣要门徒处理的不是不够的问题，而是剩下的问题。我们更多时候需要有一种眼界去看，不是我们手中所没有的，而是手中所拥有的。六章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是引自于生命记第十八章十五节。生命记第十八章十五节说，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没有想到当群众们能够辨识出耶稣的身份，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救世主。没有想到六章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那些人知道耶稣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位救世主弥赛亚，却强迫耶稣要做群众心中所认定的那位所谓政治性的弥赛亚，要来推翻罗马帝国的。我们看到这些群众心中想的是耶稣要来好像推翻罗马帝国，但耶稣要来的使命的实际内容并不是如此。这些群众对耶稣的身份有清楚的认定，但对于那个身份里头内容的意义却领悟错了。刚才提到面对众人的需要，耶稣绝对有能力满足我们所向往的，你要吃多少就拿多少。但为什么到了六章十五节 百姓所想望的，心中所愿的，耶稣却不遂他们所愿呢？不遂他们所愿一定是有目的的。我们可曾愿意在不从人愿的背后去思考神真正的心意呢？期盼你我都可以透过五饼二鱼的神迹，能够去思想背后所带给你我在侍奉与生活上的启发。
愿你认识我的主耶稣，像我一样爱他。若你认识我的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
耶稣舍生命在十字架为我付上代价，若你相信我的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
愿你认识我，
认识主耶稣，像我。
他已挪去我心中的不安，我的眼睛都看见他的荣耀光芒，他是生命和永远盼望。
愿你认识我，认识主耶稣，像我一样爱他。若你认识我的主耶稣，
给我很大的帮助。
昨天因为有你，良友电台才有今天。
一年多也没打。
明天也因为有你，良友电台才能迈步向前。
因为打下电话也。
谢谢你，知音人。更谢谢你，主耶稣。
谢谢你，小小的修音机。
7月29号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9点。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颂赞无限全能，
谢谢你。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每日一问第19题：
如果想和孩子一起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你会选择什么节目？如果想和孩子一起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你会选择什么节目？
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一题，答对5题就会获得一款电台特制铃声。答题请电邮729@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 1-3-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2-2-9966-1
择什么节目呢？
选择这个事情呢，什么都可以选择，我选择收听主啊，救救我。
可以。
对啊，所以所有答案都是正确的。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是不是开放的呢？其实呢，如果可以的话，当然选择呢孩子会听的节目、啊、
就是主啊救救我。
不是啦，什么爆米花之类
的，就是良友圣经学院。
不是啦，哎，如果你的孩子是二十几岁，当然可以啦，跟他 一块呢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对啊，也没说我孩子多大，我孩子都六十了
啊。哎我真是要叹气啊，我都不知道如何。
你看你设个题目有个漏洞啊，文慧老师。
哎，不是我设计的啊。
啊，就丢锅了。
好，那今天这个题目呢的确呢是开放性的啊，但是我们当然希望呢您可以选择呢跟孩子一起听孩子适合的节目啊。好，那昨天呢我们第十八道题良友电台专为残疾朋友制作的节目是什么呢？
那当然是无线飞行号啦。
对了对了，好，答对了没有？赶快行动啊，无线飞行号。那记住啊，我们的电邮是729，就是良友电台的生日号码，729A圈，良友电台的汉语拼音1.NET。短信是13229966，122，抬头一定要注明台庆哦。那这已经是最后一款的电话铃声了，我们总共有四款，对不对？20道题，每答对5题呢，我们就送您一款。那我们呢，在整个台庆活动结束之后呢，8月初第一周，我们会陆续的就将这个电话铃声呢送给您。到729当天呢，还有没有电话铃声呢？有的，729当天呢，如果呢在晚上的6点半到9点你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感恩见证会呢，您就可以怎么样呢？您就可以获得
第5款铃声。
第五款，对。
还有如果您成功打进来，就有第6款，就是专属的。
万芳老师，不要再抬杠了，类似这样。
哦，原来是这样、啊、没事没事，
有万峰老师、哎、他的名字在当中的电话铃声专属于您的。那换句话说，如果您都参加的话，您就有6位电台的老师为您录制的电话铃声，吸不吸引啊？吸引。
好
了，
你为啥逼迫我回答一个答案？
我好害怕你又回答不知道是哪儿的，跟离我很远的答案，我又要拿棍子出来了。我今天早上真的差点要拿棍子出来了啊！好，那现在呢，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7月25号星期四早上7点半到8点半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查考金句了。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金句，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25章1到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是出埃及记25章1到2节，来念出来、
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
是的，昨天呢，我们就特别提到什么是甘心乐意，就是那种热情啊，不能够自制。嗯，我就发现呢，我们的万峰老师有的时候也挺有这种甘心乐意的精神啊。
对啊，我们都习惯奉献嘛，我们
对、
信耶稣这么多年被操练好了。
但是有没有那种激情不能够自制，而只是一种习惯呢？一种被操练好的呢？
通常都是习惯。
哎，
要拿钱出来，这个也有一点压力，要你激情的去拿钱，这个有点。
嗯，所以愿神的灵常常感动我们。那出埃及记呢，25:8就说明神要以色列人呢捐献礼物，是要为他造圣所，使神可以住在以色列民当中。那什么是圣所呢？圣所呢，有圣洁的意思，指的就是一处分别出来属于上帝的圣洁地方。那么上帝呢，就是指示百姓要为他建造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居所。
其实呢，真正的居所呢，就是神住在我们的心中。
对，
比那个建一个殿宇更加厉害。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标记，就用了会幕啊来作为这个标记。那后来可能就用了圣殿作为标记。
对了，对了，谢谢万峰老师的补充啊。不过万峰老师，你一讲也让文慧好害怕。
怎么？
我们的心是否圣洁呢？对不对？既然神要住在我们的心中，当年的圣所要如何的圣洁啊？
就你这么脏都凑合着了，
不行。
那他就住进来以后，他替你打扫。
所以要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嘛，对不对？来遮盖洗干净。那神只是以色列人所造的圣所呢，与会幕有什么关系呢？那出埃及记就提到，以色列人建造的是一个帐幕，一般称为会幕。那么帐幕呢，有居住啊、安顿的意思。那以色列人呢，当时是在旷野，对不对？是居住在帐篷里。那么帐篷呢，经常移动，可以随时拆迁。当上帝自己也是这样住在帐幕中，就凸显出呢，上帝与人同在的意思，也就是上帝随着我们。而会幕呢，有约会、会面、节期的意思，表示会幕呢是一个上帝与人相会的地方。上帝呼召以色列人，特别是侍奉他的人，在上帝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还有指定的人来朝见他。其实呢，会幕也是一个移动的圣所。
所以可能呢，也是神呢知道我们都不太理解什么是神住在我们心中，所以他具体给你一个位置，
嗯、
你就啊不要想太多了，就先去那边。
我觉得呢，神就是
由外而内。内、
对对对、手把手了。当年的以色列人就是最早的一个样本嘛。那为什么那位在埃及行了十个神迹，又能够叫红海分开、地动山摇的神，要住在人手所造的建筑物当中呢？其实会幕是神在百姓中间与百姓同在的一个象征，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也是一个神让人与他相遇的地方，并不表示神真的住在那儿 啊
我跟你说一个比较烂的那个说法，他住在里头，就是他是里头的主人嘛，住就是主人嘛，
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要哪些规矩，对不对？同样你有没有想过，今天神住在你里头，那谁是你的主人啊？
啊，对了，所以呢，看看住那个字就知道了，谁住就谁是主人。
对，那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圣所是暂时的，以色列人呢需要在上帝选立之地耶路撒冷建造圣殿，但是在前往应许之地的途中也需要有敬拜上帝的中心点嘛，那就是会幕。在民数记啊，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以色列人到哪儿去，也会呢以会幕作为安营的中心，那是他们的敬拜所在。当会幕去到哪里，以色列人就去到那里。那以色列民从西乃山前往应许之地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神颁布十诫和以色列人立约之后，就只是以色列人要建造会幕，就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也同样指示了神的子民敬拜神的方式。
所以呢，就是会幕就代表呢，神是一直跟着以色列人一起去移动。
对了，对了，
直到，但是呢，很可惜，直到大卫的那个年代，才开始想，我都移动停了，我都不动了啊，
要建
所以你的会幕也得 弄个固定的样式，不要露营了，要输赢了啊！
是是，好，问问题。
好了，那你最近一次呢？透过敬拜与神相遇是什么时候呢？与神相遇跟我们的生命有多重要呢？
我是林伟，1949年7月29日，良友电台开始广播，绝对是神的恩典。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上帝，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此我祝每一位听众朋友在神的恩典中不断成长，不断进步。谢谢各位。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颂赞无限全能。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刚才听到林伟老师的声音，好多人说哇，
偶像啊。
哎，是的，林伟老师上周来就替我们录了这个生日祝福。哎，他还有一段长长的话说呢，请大家
都剪掉了。
哎，没有没有，下周一哎当晚我们会播出的。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纪念一些家人的需要。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不需要外在的会幕，不需要外在的圣殿，你就住在我们的心内，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在哪里，你在我们当中，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从来不撇下我们，从来不离弃我们，而且你的膀臂围绕着我们，保护着我们。主啊，我们要向你俯伏敬拜，谢谢你，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纪念幸福一号，他回家的时候你与他同在。主啊，你使他的灵靠着你刚强起来，因为他要回家去处理一些事情，可能跟亲戚之间亲友之间会有一些意见提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不是很开心。主啊，你帮助他有智慧、有爱心、有耐心去处理。主啊，让他也能够有智慧想出一些应对的方法，让他在整件事情里头靠着你去面对，就看见你的工作。我们纪念荷花跟弟兄，他的右腿不能够鼓劲，一使劲就会有点疼，而且他昨天一晚吹冷气吹空调有些不舒服，求你医治，求你让他有机会去治疗他的腿。我们纪念一位秦姊妹，她去年雇的工人热伤了，现在在打官司谈这个赔偿款。主啊，好像事情很难解决，对方也有一些不依不饶，但是我们求你施展你的公义在当中，也求你让秦姊妹能够学习依靠你。我们深信你在当中，你能够呢为他们开一条出路，给他们有智慧、有爱心去解决。我们纪念到青青所提到一位老弟兄，88岁，现在生活方面有一些困难，求主你与他同在，照顾他的需要。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1949年7月29日，良友电台起播。
没有没有，我听了林老30多年，基本上每一天都
没。2016年开始收听良友电台，
良友电台我当时听的是用收音机，
买了这个智能手机之后才开始听。
因为沿途有你，良友电台生生不息。
7月29日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9点，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颂赞无限全能。
好，记得呢，明天呢就是打电话背金句的日子啊，那就是打电话1322-9966322，早上7点半到8点半的时间。
嗯，好，谢谢大家呢收听这一小时的节目，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
好，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